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今天早上我们继续来看四世纪这个第二章。我们上一次特别提到，当约书亚还在的时候，或是约书亚死了以后，但是当初曾经看过神那些特别作为的那些长老们都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但是一当他们都过去了以后，等到别的世代兴起，那些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的人，新的一个世代兴起来的时候，就发现百姓，圣经上说，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那弟兄姊妹，上次我们就讲到这边啊，那特别讲到神家，我们里面要非常非常重视那个属灵传承的问题啊，神家不能断代的。所以我们不仅仅在我们教会，我们的负担是这个样子，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不是说就完全走成美国化了，希望他们能够在我们中间，能够神给我们这个神家的丰富能够传到他们的手上。那我们对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对我们的教会新得救的人也是这样，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这个神家一棒接一棒。我上次特别用到那个赛跑做比喻，那个接力赛跑常常决定胜败的还不是跑得快跟慢，常常决定胜败的是在接棒的时候接得好不好。那一不小心没接好，你跑得再快你可能都会输掉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知道怎么样子来传承啊，生命的传承，属灵祝福的传承。那么同样的呢，当神家有近前的父老在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要尊重，要宝贵啊。我们决定不要年轻人自己觉得我们啊懂得多了，圣经知识多了，我们就轻看了我们前面带我们啊前面带路的连长的啊，那他们在主的面前实在有很多的丰富是我们要学习的。那底下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二章，另外讲到的一件事情啊，第二章的后半，那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讲到百姓重复性的失败。那就发现在这边整个四世纪一共记载了七次以色列中间兴衰的历史。而在这个兴衰的历史之间呢，我们发现我们居然找到了一个 pattern， 这圣经上帮我们找出来的，就发现百姓们重复的在那里失败。那我想我在这边那个失败的步骤基本上有四个啊，我想在我们的纲要上我打出来的，但是因为我没有画箭头。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整个的第一步啊，我们看第二章第十节，那一个世代的人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视为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整个堕落的第一部分啊，第一步骤是因为他们偏离了神，他们去拜别的偶像。那然后呢，在这个拜偶像的这个事情呢，其实拜偶像的事情啊，在神的心中里面是一件最严肃的一件事啊。出埃及记20章列的十诫里面的第一诫是什么？大家忘记了，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出埃及记20章神颁布十诫的时候的第一诫叫做，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那弟兄姊妹，这是神所有的诫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诫命。那我们常常讲到诫命的时候，我们都从一种很 reluctant 啊，很不舒服，好像被神管啊，被神束缚，被神限制的这个角度去看神的诫命。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态度。如果我们里面真知道说整个像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讲的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神给我们的诫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给我们这个诫命实在是为了爱我们的缘故。 他太知道了，如果我们偏离了神所带下来的结果，带下来的伤害和痛苦，那这是我们这一生我们自己不能了解的。我最近看到一本书，是一个Oregon 的一个牧者啊，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牧师，中文翻译做隆美尔啊。那他自己本身长了血癌，他写的每一本书我都很喜欢看。他最近新出了一本书，就专门讲十诫。那他在讲这个十诫的时候，他说我们也是一开始大家都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觉得神在这里束缚我们。啊，但是如果我们从爱的角度来体会这件事的话，你就发现那真的是一个天上的父哈，他的那个整个的爱心。他经过提炼又提炼以后，列出了十个诫命，而这十个诫命每一个的背后都是保护，都是祝福。那他用他自己做例子，他说他这一辈子讲了很多道，写了很多书，他觉得他最难写的一本书是只写给两个人，就是他的两个儿子。啊，这本书花了他最多的时间，花了他最多的心血，他说他常常一面写他一面流泪。那这个父亲他长了血癌，他说他不知道神还留他在地上多久，他把他整个的爱就放在他孩子的身上，所以他花了最多的时间写了一本书，一共有30章，讲到信仰的问题，讲到感情的问题，讲到处理失败的问题，讲到怎么样子 handle 成功的问题，讲到他的金钱观，讲到祷告的生活，他就写了大概30个题目，他是整个的心血整个的爱就集中在这本书啊。他跟他的姊妹一起写，然后把他打字，然后送出去找人家排印，还加上烫金的封面，只出了两本书给他的两个儿子，在他儿子高中毕业的时候送给他们。他说他儿子不管到哪里去都带着这本他爸爸给他们的书。他到他宿舍去参观，发现这本书放在他们的那个书桌上，他们搬家搬到哪里去就发现这本书孩子们带着，随身带着，因为他们知道他父亲整个的爱集中在这本书里面所告诉他们的。所以他从这个角度让我们去体会啊，天上的神他这么爱我们，他把他整个的心意和祝福集中在他的话语里面，而集中在这短短的十诫里面。所以他讲到第一个诫命，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为什么呢？因为这边难道神是因为心胸狭窄吗？决定不是，因为神知道宇宙中只有他是独一的真神，所有其他的假神都是欺骗，都是把我们带到一个错误的敬拜里面，不能够给人带来人生真正的意义和方向，不能够带给我们真正永恒的盼望和把握，也不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满足和喜乐。神太知道了。所以大卫在诗篇16篇第4节就讲得这么清楚，凡是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就一定加增。弟兄姊妹，不要拜偶像，这句话换成我们今天新约的角度，其实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要让神居首位。不仅仅让神居首位，而且是像圣经上说的，要叫他在凡事上居首位，这叫做不拜偶像的定义啊。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些人怎么会去拜别的偶像呢？那到底这个拜偶像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那其实用今天属灵的角度，从新约的角度里面，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啊，凡是我们里面用别的来替代的主，那这叫做拜偶像。那你说我怎么知道？我从来不觉得我用别的替代主。那有一个非常好的指标啊，像例如说你知不知道你车子的机油不够了，你只要看到你车子开到一半那个机油灯有没有亮红灯啊，它会告诉你的。你车子的温度有没有 overheat， 你看那个 temperature 就知道了，他马上就告诉你了。那么圣经上就说神摆了一个非常清楚的指标告诉我们，到底我们今天有没有拜别神，就是凡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来看看我们到底我们的思虑烦恼，我们的忧愁是不是真的在我们里面这么强的，这么持续的，这么长久的。我们偶尔被难处打倒，会有一些思虑烦恼，这是难免的，我们人性嘛。但是如果我们持续的，我们长久的，我们终其一生的，我们就是愁苦一直加增，一直加增，没有减少的迹象，只有加增。弟兄姊妹，神其实在这里提醒我们，不是哪一个人，就是哪一件事，就是哪一个东西取代了耶和华的地位。这是非常实际的，十诫的第一诫最重要的诫命，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 但是你发现百姓在这里，当约书亚还在的时候，他们侍奉神。当约书亚走了，那些见过耶和华作为的这些长老们还在的时候，他们也敬畏神。因为姊妹，等到他们也不在的时候，你就发现整个百姓好像脱缰的野马一样，马上就偏离神，去拜假神，而且拜周围视为列国的假神，只要是好像神以外的神，他们都拜了。那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说，我们要为着神家属灵的 leader 们祷告啊。原谅我说，我不是说在这里要讲什么，我们真的要为着神家好好祷告。当属灵的力量一掉的时候，整个神儿女们的情形通通脱。我已经看过很多的例子，有些教会他们神儿女们攻击教会的长老，攻击教会的牧者，把他们打倒了。我有好几个朋友已经从这个牧会的这个事情上退下来，他们觉得太辛苦了。那弟兄姊妹，当我们神的儿女们真的把这些人硬是把他们打下来，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反而是遭受到很大的亏损。我们需要在爱中大家彼此扶持，然后为着自己的小组长祷告，不要因为他带茶店带不好，我们就批评就论断他。弟兄姊妹，我们起来为他祷告，希望他的每一次聚会越带越好。我们的上 leader， 我们的各方面，我们的牧者，我们的传道人，我们教会的 leader， 你那个服事的 coordinator， 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为他们祷告。让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啊，在神的恩典，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站得好。所以第一件事情的偏离就是拜偶像，背离神。那这是神百姓的这个一个现象。那底下我们来看他们的第二步啊。那因着偏离神，他们就被仇敌辖制而受苦。那这个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的啊。我们看这个14节。当前面讲到他们去拜周围视为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且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14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人的手中。那第一件事情，神把这个保护的篱笆收起来。你既然不敬畏我，你既然不尊我为大，你既然这么样子的要背弃我，不顺服我，好，我把我的一切保护的这个栏杆把你收起来啊，让仇敌可以来攻击你啊。以下呢，又将他们赋予视为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不能站立得住。那弟兄姊妹，遭受仇敌攻击，那被仇敌打倒是讲到第二步了，就是在仇敌的征战的里面，我们完全没有力量，我们刚完全没有恩典可以站得住。第三个，那是一个更可怕的管教了啊，就是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他们便极其困苦。所以离开神以后，这连续的几个步骤啊，那第一个，所有保护的篱笆掉了，仇敌可以自由的来，好像来攻击。第二个呢，在仇敌面前站不住。第三个，神刻意的把我们交在仇敌的手中。为的是，其实神还是爱的，等一下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个跟恨我们是不一样的，还是为了爱我们。就连这些的管教，容许仇敌攻击，容许我们在这里受苦，那其实都是神正面的一个意念。所以在这里讲到第二部分，说到他们因为受仇敌辖制而受苦。那么第三个呢，他们因为受苦就转向神，求告神啊。那我想我们这个从18节的后半啊，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哀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就后悔了。那么在圣经里面这几次的这个神百姓受仇敌攻击伤害的时候，你发现他们因为困苦，他们就哀求耶和华，或者他们就呼求耶和华。那这是这神儿女们在苦难的里面的一个反应啊，他们就开始试着来归向神。好，那我们来看第四步啊。那当他们归向神的时候，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百姓们，来脱离仇敌的辖制。那我想这个我们看18节啊，我们从16节看起的，好了，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 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的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在这里讲到神的恩典啊，他们每一次真心的归向神，转向神，他们在苦难中后悔了，那么神就为他们兴起一个士师。那上次我们讲到的时候，每一个士师被兴起来都有一个特别的目的，就是我们将来都会读到，每一个士师兴起来他都要对付某一个特别的仇敌。那这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整个属灵人生的路上啊，有各式各样的仇敌会在我们这一生的路上兴起来，而在每一场不同的征战里面，神为我们兴起的一个特别的士师，来让我们能够胜过，让我们能够找到得胜的秘诀。那这是我们读四世纪里面最希望得到的一个宝贝啊。所以呢，我们发现在这里，每一次他们失败的时候，他们就来呼求神，呼求神的时候，神就为他们兴起一个士师。那么这个士师起来的时候呢，神就与他同在，然后借着他的手拯救百姓脱离仇敌的手。好，然后再来我们再看啊，士师拯救完了以后呢，等到这个难处过去了，这个仇敌好像被打败了，然后接下来你发现他们又回到起初去了，去拜偶像，又背离神。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啊，刚才读的16节说到神兴起士师，那兴起完士师以后呢，他们却不听从士师啊，又去叩拜别神。那我们特别看19节，及至士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然后耶和华的怒气又向他们发作。所以你就发现他们在这里是一个 loop， 他们就一再的重蹈覆辙，一再的犯罪，一再的犯罪。所以我那时候跟弟兄姊妹讲，是在这七次的以色列的兴衰史啊，那么有六次神借着士师来拯救他们。那你发现除了第一次以外，所有的其他的每一次神百姓受苦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他们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说那个又字，那个 again， 是神百姓重蹈覆辙一再受苦的那个关键的字，叫做又，叫做 again。所以你就发现这个字在这个四世纪的几次的循环里面重复的出现。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今天早上整个 message 里面最关键的一件事情。从我们信主到现在，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哪一个点是神的指头重复的在我们身上指出来，而我们到今天不肯认真去面对。就在同一个点上，你发现我们好像这个 loop 这个循环一样，我们就一在那里受苦，一再的受欺压，然后我们受苦受不了的时候，我们呼求神，而在那个呼求神之后呢，好像神施恩把我们带过去了，带过去之后我们又重蹈覆辙，好像我们 never learn， 从来没有 get the message， 好像这个环境里面一再的发生，神到底要我们学什么，我们一直没有真正 get the message， 一直没有真正的学到。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属灵生命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有的一个危机啊，那叫做属灵的迟钝，属灵的麻木。我们里面就在环境里面，但是我们没有得到环境中间神要对我们说的话，神要给我们的 message。记不记得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11章那里啊？主看着那个世代以后，主心里面有点着急，主是说我到底应该用什么来比喻这个世代呢？主看见那个世代的子民，看见这个现在这个世代的子民，主耶稣就在这里说，他说我到底应该用什么东西来比喻这个世代，到底这个世代真正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马太福音11章16节到19节，主耶稣就说这个世代好像孩童在街上，他说他在这里招呼他的同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讲到这个世代的人是一个麻木没有感觉的一个世代，人家吹笛他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跟着他一起快乐，别人向他举哀的时候他不会捶胸，一方就说他是一个麻木没有感觉的。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是讲到这个世代的人是一个自私的啊，他不 care 别人，我管你是快乐管你是痛苦，他整个人就是这样子以自己的自我为中心，他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样，他也根本也不在乎神到底在这个世代在做什么。而且那个特点就是大家就是整个就是以自己为中心啊，所以呢对周围的人没有兴趣没有感觉，然后常常表达出来的就是批评论断跟要求。所以主耶稣就说，你看约翰来了不吃不喝，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你们却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你发现没有，这是主耶稣比喻这个世代的时候主耶稣拿出来的例子。弟兄姊妹，你说今天这个世代像不像人没有感觉？我这次到东岸去，有很多牧者跟我讲，他说这么大的事情发生，你发现神的儿女们，你不要讲世人了，你看神的儿女们没有感觉，那难过了两天紧张的几天一样，完全跟从前一模一样，那个事情就过去了，但是 message 我们却没有得到。到底神借着这么大的一件事情，神在我们身上要我们学什么，人没有得到。所以你就发现以色列的百姓就这样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同样的事情重复的发生，重蹈覆辙的发生。记得我跟你们讲过的那个小小的笑话啊，有一个人在那里烫衣服，烫烫烫烫烫，突然听到电话铃响呢，他就赶快一接就把那个电熨斗往耳朵一烫了，那这个烫了整个脸这边都烫伤了，对不对？他有一天他跟他朋友讲啊，他朋友说，那你为什么两边都烫伤了呢？他说，我总要打911叫救护车啊。你知道他意思？烫衣服烫到一半电话一响，马上就把那个烫衣斗往你耳朵一放了，然后把自己烫得不得了，然后接着要打911 再放另外一个耳朵拨电话，又是把电衣斗放上去了。这叫做重蹈覆辙，我们听觉得很好笑，怎么可能？那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就是这个样子，电衣斗放了7次8次不止啊，每一次完再放，每一次完再放。那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那个属灵的悟性啊，我们对神在我们身上做事的法则，我们认识的太迟钝，我们完全只根据我们自己的得着、自己的好处、自己眼前直接的问题来做我们生活的准则，来做我们生活的内容，我们完全忽略了去认识神的法则到底是什么，我们忽略了神在这一切的环境里面神要对我们说什么。所以这是七次的循环，那个 again again 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而且圣经上告诉我们，当他们每一次去行恶的时候，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所以这个循环啊，还不是一个平面的循环，它是一个漩涡的循环，它越陷越深，它越陷越深，因为每一次的堕落居然比从前更甚。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